大家好，今日系8月17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美伊原定60日谈判窗口期截至17号结束。同一时间，霍尔木兹海峡再出事故，三艘船只一次过遇袭。美韩军事演习将会缩减。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原因涉及伊朗核武协议计划。至少三艘船今个礼拜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袭。联合海事资讯中心最新通报指，当中两艘开离海峡经过阿曼领海时候遇袭，另一艘则准备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受攻击。遇袭地点详情目前未有公开。海峡通行量大幅下降，部分的船只因为接连遇袭开始改道避开这条航线，令到船公司更加紧张。Kepler 船舶追踪平台数据显示，星期六仅五艘商品船开过霍尔木兹海峡，星期日更加完全未有船只通行记录。前一个周末仍然有31艘船通过，和目前的数字相差甚远。而且这次出事的时间点亦都非常敏感，正正是美伊之间原本设定的60日谈判窗口期结束之际，霍尔木兹海峡又接连传出有船只遇袭。消息说美伊双方至今仲未签署任何文件。半岛电视台说，在窗口期结束之后，华盛顿方面称之为停火协议的终点。德克兰方面就表示，谅解备忘录结束了战争，所以根本不存在需要延长的停火协议。真正的战场是霍尔木兹海峡。早前有消息说，川普考虑将海峡纳入美国领土。有迹象显示局势将会进一步升级，而川普之前表示，美国已经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和封锁亦都开始真正影响伊朗经济和燃料储备，这种情况在未来一个月只会更加恶化。值得关注的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刚刚结束了10日的中东行程，以色列、约旦、沙地阿拉伯、伊拉克、巴林、阿联酋。中央司令部官方账号直接发了张地图，将这6个国家全部查成蓝色。目前伊朗已经半死半生，而美军司令就突然密集走员所有关键伙伴。美军司令密集出访，被外界猜测是协调关键事宜，后续不排除美军风暴将会来临。美国对海峡的管控在休战期间仍未放松。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海军上将17号表示，近日登上林肯号航空母舰访问，感觉令人敬畏。林肯号在海军11艘现役航空母舰中心理健康病例最少。库珀透过中央司令部在 X 发表声明说，长时间在海上服役虽然极具挑战和艰辛。他借此反驳近日质疑报道，中东紧张之际，东北亚亦都出现重大变化。今年与之自由互盾联合军事演习规模被要求大幅缩减。川普16号在真相社交发文称，因为不满美韩联合军事演习，已经向国防部长克格塞斯提出要求。川普说原因很直接，他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关系非常好。他认为朝鲜目前未有对美国构成威胁，双方关系亦都不错，大规模军事演习会传递不恰当甚至带敌意的信号。原定8月17至27号举行的美韩与之自由互盾，预料有大约18000名韩国官兵参与。除了为未来战时向韩国移交作战指挥权作准备，演习亦都涵盖无人机防御、 GPS 干扰、电子战和网络攻击。川普抱怨说，这类军事演习花费很高，而且大部分费用还是由美国承担，因此在军事演习已经无法取消的情况下，他要求大幅缩小规模。美国针对伊朗无核化的行动，川普透露曾经问过韩国总统李在明是否愿意加入，韩方就答复是不用了，多谢。这个回应暗示有关做法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有观点认为，伊朗谈判还是悬而未决之际，川普似乎将中东局势、朝鲜问题和美韩同盟放在一起进行考量，美国亦因此对韩国的做法觉得不喜欢。各位观众认为这种做法合不合理呢？欢迎大家到评论区和我们讨论。中东局面出现新变化，正值伊朗冲突持续之下，沙地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联合防务协议，川普16号公开祝贺。 川普形容呢项协议对中东和平意义重大。沙地王储本萨勒曼、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同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共同参与8月7号在麦加签署的呢项协议。一旦有成员国受到武装攻击，其他签署国会当作所有成员都遇袭，是协议最受关注的内容。三国表明协议只属防御性质，不会针对特定国家，日后亦不排除其他国家加入。这个安排某程度上类似北约集体防御机制。川普表明支持这些国家采取联合防御，认为这样做可能减少美国保护其他中东国家的开支，同时亦能够扩大军售空间。另外，在以色列问题上，17号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指控以色列占领了位于东耶路撒冷的机构办公大楼。以色列早前谴责这个联合国机构，指它安插多名加沙哈马斯间谍，又是窝藏造成以色列人被绑架的始作俑者，双方敌对日益加深。朱亚法特难民营的建筑物正由以色列接管，近东救济工程署声称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署被指非法接管这些房产，接管期间亦没有支付租金，这个是这些房产所有者提到。办公室关闭之后，市政府计划在这一块地皮重新设立教育机构，给周边社区居民受惠。
各位朋友，中秋节送礼最怕是心意到了，那些东西是用不上，最后摆埋个骆驼积尘。今年送一份日日都用得到的三高代谢宝，天然草本，台湾制造，通过国际食品安全认证，温和调养，不会伤害身体。好多客人买来送给阿爸阿妈，送给亲朋戚友，甚至买给自己用，日日都用得到的天然保养方式，代谢调好了，身体自然健康。现在超值的优惠，就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送礼不是求贵，只是求啱用。健康20，等你的祝福日日都陪在他们的身边。
美韩自由护盾联合军演即将展开，美国陆军第八军团日前表示，这次演习将聚焦推进韩美同盟现代化，并加强对东北亚安全环境的塑造能力。值得注意的是，韩媒指出第八军团在相关介绍中首次提到第一岛链，引发外界对美韩军事合作战略范围进一步扩大的关注。韩联社报道，为期11日的美韩联合军演月之自由护盾将在明日登场。美国第八军团14号宣布参演时提及上述内容，并强调将加强与南韩的伙伴关系，以加强核阻力及区域稳定。新闻稿表示，第八军团的训练目标将聚焦在提升今晚职能作战的战备、美韩同盟现代化以及营造东北亚的安全环境。韩联社指出，这一表述可能暗示美军角色将扩展至朝鲜半岛以外的范畴。同盟现代化与营造东北亚安全环境的讲法呼应了美国一项关键防御战略，即是要求盟国负起更多自我防卫责任，同时采取有可能为了朝鲜半岛以外的突发事态而重新部署美军的方针。这项概念被称为战略弹性。另外，第八军团亦提到，演习还将纳入快速调配及整备陆军预置4号盾柱，展现同盟在第一岛链内迅速投射战力并确保关键地带安全的能力。根据朝鲜电视台，这个是美国第八军团在讲明月之自由护盾时首次提及第一岛链一词。第一岛链是指从日本经台湾一直延伸到菲律宾的岛聚链，被视为美国应对咄咄逼人的中国的一道重要防线。这个词广泛被用，凸显美方致力在该区域建立坚实的拒止核阻态势，亦就是被敌方认为若果发动攻击将难以得逞的战略。南韩就始终主张月之自由护盾演习完全是为了防止朝鲜半岛而举行。驻韩美军发言人唐立10号宣布， 今年月之自由护盾计划时亦话，呢项演习目的系因应朝鲜半岛面临嘅安全威胁。
国际局势传出多宗动荡事件，韩联社引述消息话，有北韩士兵巡逻嗰阵，短暂越过南北韩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随即鸣枪警告。另外，有西班牙战机喺北约任务入边击落咗一架闯入罗马尼亚领空嘅无人机，乌克兰亦都持续对俄罗斯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据悉，上个礼拜有一批北韩士兵在南北韩非军事区 DMZ 东部一带巡逻嗰阵，直接越过军事分界线。南韩军方发现之后，即刻按照作战程序鸣枪示警。北韩士兵随后退翻自己嘅地盘，之后冇再发生进一步冲突。呢个亦都系今年以嚟首次传出北韩士兵越过军事分界线嘅事件。金正恩在2023年底将韩国关系定调为敌对国家之后，双方军事摩擦亦都变得更加频繁。韩联社指出，北韩军队去年就曾经17次越过军事分界线，但在今年马杜罗被捕，伊朗战争开打至今，北韩士兵只是有一次越界。再将目光转向北约东翼，罗马尼亚国防部表示，一名驾驶西班牙 F-18 战机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飞行员成功保卫了罗马尼亚的领土，击落了一架闯入罗马尼亚领空的无人机。这架无人机是由摩尔多瓦方向飞入罗马尼亚领空，当地时间上午5:01遭到拦截，最后坠落在靠近乌克兰边境的无人区。这个已经是罗马尼亚今年击落的第四架无人机。为什么罗马尼亚会这么紧张呢？因为它就在乌克兰隔离，而且靠近黑海。俄罗斯近年多次攻击乌克兰多瑙河沿岸港口，无人机亦都多次跌入罗马尼亚境内。而在14号，北约的意大利战机飞行员在执行任务嗰阵，亦击落了一架闯入拉脱维亚领空的无人机。在俄乌战场，双方频繁使用无人机进攻，反映出无人机攻势已经成为现代战争的有效手段之一。乌克兰16号对俄罗斯本土发动大规模无人机攻击，打击俄国军工和能源设施。俄罗斯国防部说，当晚击落了822架乌克兰无人机，但是仍然有无人机击中目标。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表示，大约有600架无人机是朝着莫斯科方向飞过去的。这波攻击造成莫斯科州一人丧生，罗斯托夫州就有5人丧生。
我们来看看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近日中共时局变换持续加速，2026年7月24号郭德纲在一场京剧济公活佛的演出中，临场改动了一句唱词，边个都冇谂到呢句睇似随口而出的改词，随后迅速在网络发酵，直接将郭德纲推上舆论风口。情况的导火线是一名现场观众的举报，紧接住武汉文旅介入并立案调查，从改词到举报再到立案，整个过程嚟得又快又突然。就在不少人还未反应过来时，更出人意料的事情又接着发生。第二日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突然被全网疯狂搜索，短视像弹幕留言区内，网友纷纷唱起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紫禁城里静悄悄。一首老歌经郭德纲改唱后，意外被网友解读成反讽极权、期待变天的集体暗号。打开评论区，字字珠玑。网友 A 话：太阳落，人民起。网友 B 话：人民觉醒啦。网友 C 话：全国人民都在唱。网友 D 就话：感谢武汉文旅。网友 E 话：唱出咗人民嘅心声。网友 F 就话：西边嘅太阳就要落山啦，鬼子嘅末日就要到来。网友 H 话：第一次感觉呢首歌咁好听。网友 K 话：佢哋唔敢喐老郭，佢系神嘅代言人。正当全网都在为老郭担心，猜测佢会唔会沦为下一个被封杀整肃嘅对象时，大戏却出现咗令人拍案叫绝嘅戏剧性转折。8月3号，山东烟台文旅官方账号高调发布宣传影片， 配文铿锵有力。麒麟剧社十周年，郭德纲带领外徒闯京剧码头。8月20、21号晚，烟台胶东凤凰剧院上演精彩好戏。更耐人寻味的是，郭德纲亲自预告，多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麒麟剧社要到烟台来了。20号我们重新整理了一出戏，大明1644崇祯天子。21号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济公活佛第八本。两日戏都非常精彩，我们不见不散。消息一出，再度引爆网络。1644年正是明朝覆亡，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梅山自缢的历史节点。就在武汉方面，因郭德纲改辞介入调查后，烟台民女却公开欢迎他演崇祯天子，强烈反差迅速成为舆论焦点。一边立案调查，一边高度迎接，同样是民女部门，态度却截然不同，亦让这场风波变得更加微妙。另外，8月14号，本东来商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向社会招聘100名退伍边防军人和20名刑期五年以上的刑满释放人员。此文同样在网络上引发热议，那是打算什么时候揭竿起义了？抹马厉兵，磨刀霍霍，向边个？中共已经杯弓蛇影。今日中共官媒新华社通稿话，习近平指引企业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此文发出，引发不少的轰动。时评人胡力任分析，高质量发展就是鼓励支持中小科技企业，但是中国真正的优势刚刚是传统制造业，大量大型民营企业和所谓高科技并不挂钩。结果就是你的企业一旦被认定科技成分较低，就可能被吞并，最后走向国有化。所以所谓高质量发展，实际上就是拿科技当借口，重新洗牌民营大企业。他认为习近平在做一件事，比下面的基层各个地方的政府都在抢大型企业。最终习近平走的一条路是面临党、政、军、民四方面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执政合法性了。胡力任透露，团派都已经聚集起来了，有几个标志性的人物还在台上，或者现在还在政协、在人大，现在是所有各方力量全部聚集起来在这里反袭。有网友惊呼，难怪最近的三合传闻，美国警告中国的社会动乱和自然灾害，和昨日发布的习近平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联合起来，确实细思极恐。距离9月24号川集会还有一个几月，费加罗报社评认为，北京正利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以及欧美内部分歧扩大影响力，同时借俄罗斯、伊朗等伙伴牵制美国，为自身崛起创造空间。但是一个没想到的情况正在静静发生变化，近年亲北京侨社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川普总统领导的共和党。2020年8月14号代表约 2.4 万名纽约市基层警员的纽约市警察协会正式背书支持川普竞选连任。纽约警察对民主党长期执政下因政治正确和非法移民政策造成的不便和执法逻辑有很大的怨气。而纽约华人警察工会最大的金主正是美国福建同乡会，中共在海外的据点。这一变化对中共对海外的控制是重大的打击。而另一边，川普本身又抛出一个巨大的话题。8月15号，川普在真相社媒发布一张Trump 2028海报，并配文，我们将会获胜，再次引发其寻求第三个总统任期的猜测。就在几日前被问及是否会在2028年再次参选时，川普表示他很想参选，但是承认有关总统任期限制的法律非常强。 这个亦令外界开始将目光再次投向2028年。分析认为，川普创造了太多的奇迹，使不可能变为可能，或者在民意强烈支持下，为阻止中共对西方的渗透，川普能打破禁忌，再次当选一次美国总统。这样对中共来讲，摇摇欲坠的政权已经没有时间再继续等下去了。
在16号到17号期间，中国多个地方接连传出火灾、交通事故和水灾等消息，在社交平台上引发了不少讨论。网民说，有些事故明显涉及极端维权的宪宗事件，都是中共政府的暴政造成的。16号消息，福建晋江陈帝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火灾，官方通报造成28人遇难。而在16号，晋江德意卫鞋业有限公司又在工人睡觉的时间发生大火，网上传闻造成了几十人丧生。有消息说，火灾是由土生员工发起的宪宗行动。中国经济下滑，欠薪问题长期存在，合法维权的渠道往往很慢，成本又高，部分人因此情绪失控，同时演变成底层互害。网民评论说，这里太乱了，周围都在放火，对他们来讲，现在连土生都变成恶意了，简直是皇朝末日的景象，最后只能够在大乱之中结束。目前晋江鞋厂大火的具体原因，官方仍然无法证实，但网民不断挖出中国多宗宪宗案。有网民透露说，14号在浙江嘉兴亦都爆出一宗大巴宪宗事件，在上访渠道被关闭之后，有投诉无门的上访者携带爆炸品攻击大巴，造成23人丧生，十几人受伤。当局严密封锁消息，事故目前未见官方通报或者媒体跟进。 X 平台的网民评论说，如果一个人连最后讲道理的渠道都找不到，我们又可以怎样避免悲剧重演呢？而在中国多个地方，因为受台风白海豚灾害袭击，部分地区积水非常严重，网上传闻浙江温州发大水已经十几日，至少有6000人丧生，传染病四起，冇救援、断粮等讲法流传得好广。对此，当地官方曾经强调，全市十个县都冇人丧生，并且组织咗几万人嘅救援力量排水、转移群众，同时展开灾后防疫。但系网民依然唔信，话当地嘅灾害基本上冇受到重视。X 平台嘅网民讽刺话，又要吹捧多兰兴邦啦。亦都有网民指，当地大水影片系真，有人离世亦系真。但是遇难数字没人确定到。 X 平台有台湾网民说，其他国家的事不方便多讲，只能够祝他们好运。河南呈现了旱涝急转的典型画面，今年夏季当地持续干旱，农业受影响，随后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八月中旬暴雨连连，部分地区雨量超过400毫米，导致农田被浸，局部溃堤积水。网民感叹，河南人挨了整个暑假旱灾，最终竟然是被水浸死，领导无能，将百姓视如草芥，这个是河南人的北戴河度假模式。亦都有人说，老天爷都看不过眼，河南夏英雄被捉的遭遇，有大旱必有大涝，天意难违。
眼睛干涩的时候你是怎么处理呢？不少眼科医师都会建议适度地热敷，等对眼放松一下，这个是好的日常习惯。但是热敷是外在的功夫，眼睛真正需要的还是足够的营养供应。润眼宝里面有叶黄素、玻尿酸钠、维他命 C 和 E， 还有 C3 姜黄素，促进血液循环，帮养分传递到眼部深层，等于从血液将营养送到眼底。外敷加内补，双管齐下。想了解详情的朋友，请登入健康520官网。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